第71集。
那少女沉思不语，缓步走到青石凳前，轻轻巧巧地坐了下来，却并不叫段玉也坐。段玉自不敢贸然坐在她的身旁，但见一株白茶和她相距甚近，两株离得略远，美人名花当真相得益彰，叹道：“名花倾国，两相欢。不急不急，当年李太白以芍药比喻杨贵妃之美，他若有福见到小姐，就知道花朵虽美，然而无娇嗔，无软语，无喜欢，无忧思，那是万万不及的了。”那少女悠悠的道：“你不停的说我美，我也不知道真啊不真。”段玉大为奇怪，说道：“啊，不知子都之美者无目者也，于男子尚且如此，何况如姑娘这般惊世绝艳，想是你一生之中听到的赞美的话太多了，也听得厌了。”那少女缓缓摇头，目光中露出了寂寞之意，说道：“从来没人说我美还是不美，这曼陀山庄之中除了我妈妈之外，都是婢女仆妇，他们只知道我是小姐，谁来管我是美是丑啊？”端玉说：“那么外面的人呢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什么外面的人？”端玉说：“你要是到外面去，别人见到你这天仙一般的美女，难道不惊喜赞叹低头膜拜吗？”那少女说：“我从来不到外边去。到外边去干什么？妈妈也不许我出去，我到姑妈家的环思水阁去看书，也遇不上什么外人，也不过是他的几个朋友，邓大哥、公野二哥、包三哥、风四哥，他们又不像你这般呆头呆脑的。”说着微微一笑。段玉道：“难道慕容公子他也从来不说你很美吗？”那少女慢慢地低下了头，只听得嗖一下极轻极轻的声响，跟着又是这么一声，几滴眼泪掉在地上的青草上，晶莹生光，便如清晨的露珠。段玉不敢再问了，也不敢说什么安慰的话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那少女轻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他是很忙的，一年到头从早到晚，没什么空闲的时候。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不是跟我谈论武功，便是谈论国家大事。我讨厌武功。”段玉一拍大腿叫道：“啊，不错不错，我也讨厌武功。我伯父和我爹爹叫我学武，我说什么也不学，宁可偷偷的跑出来。”那少女一声长叹，说道：“哎，我为了要时时见到他，虽然讨厌武功，但看了全经刀谱还是牢牢地记在心中，他有什么地方不明白，我就好说给他听。不过我自己是不学的，女孩儿家抡刀使棒总是不雅。”段玉打从心底里站出来：“是啊是呀， 像你这样天下无双的美人，怎能跟人动手动脚的呀？那也太不成话了。哎呦，他突然想到，这句话可是得罪了自己的母亲呐。那少女没留心他说了些什么，接着说道，那些历代的帝皇将相，今天你杀我，明天我杀你的事情，我实在不愿意知道。可是他最愿意谈这些，我只好也去看这些书，讲给他听。段誉奇道，为什么要你看了说给他听呢？他自己不会看吗？那少女白了段誉一眼，嗔道，你道他是瞎子啊？你道他不识字吗？段誉忙说，哦，不不不不，我说他是天下第一的好人，好不好？他话是这么说，心中却忍不住一酸。那少女嫣然一笑，说道，他是我表哥，在庄子中除了姑妈、姑丈和表哥之外，很少有旁人来。但自从我姑丈去世以后，我妈妈跟我姑妈吵翻了，我妈妈连表哥也不许来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天下最好的人，天下的好人坏人，我谁也见不到的。段誉道，怎么不去问你爹爹呢？那少女道，我爹爹早就过世了，我没生下来他就已经过世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的。说着眼圈可就又红了。段誉道，哦，你姑妈是你爹爹的姐姐，你姑丈是你姑妈的丈夫，那么他是你姑妈的儿子。那少女笑了出来，说道，瞧你这般傻里傻气的，我是我妈妈的女儿，她是我的表哥。段誉见逗引的他笑了，甚是高兴，说道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想是你表哥很忙，没工夫看书，因此呢，你就带他看。那少女说，也可以这样讲的了吧，不过另外还有原因的。哦，我问你啊，少林寺的和尚们为什么冤枉我表哥杀了他们少林派的人呢？段誉见他长长的睫毛上兀自带着一滴泪珠，心想，前人云，梨花一枝春带雨，以此比拟美人之哭泣。可是梨花美则美矣，梨树却太过臃肿，而且雨后梨花，片片花朵上都是泪水，又未免伤心过分。只有像这位王姑娘这样，山茶朝露，那才是美的。那少女等了一会儿，见段誉始终不回答，伸手在段誉手背上轻轻一推，道，你怎么啦？段誉浑身一阵跳僵起来，叫道，哎呦。那少女给他吓了一跳，道，怎么？段誉满脸通红，你手指在我手背上一推，我好像给你点了穴道。那少女睁着圆圆的眼睛，不知道段誉是在说笑，说道，这边手背上没有穴道的，夜门、中珠、阳池三穴都在掌缘，前呼、阳老两穴又靠近手腕了，离得很远的。他说着伸出自己的手背来比划。段誉 见到他左手食指如一根葱管，点在右手雪白娇嫩的手背之上，突觉喉头干燥，头脑中一阵晕眩，问道：“
哦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那少女微笑道：“
你这人真是古里古怪的。好吧，说给你知道也不打紧的，反正啊，我就是不说啊。阿祖阿碧两个丫头也会讲的。”
说着伸出手指，在自己的手背上画了三个字：“王语嫣。”段誉叫道：“
妙极妙极！”
玉笑嫣然，和蔼可亲，心想：“哼，我可把话说在头里，倘若他跟他妈妈一样说得好端端的，突然也板起脸来叫我去种花，那可就跟他的名字不合了。”
王语嫣微笑道：“哈，名字嘛，总是要起得好听一些的。史上那些大奸大恶之辈，名字也是蛮美的。那曹操不见得有什么德操，朱全忠更是大大的不忠。哦，你叫段誉，哦，你的名誉很好吗？只怕有点沽名。”
段誉接口道：“钓誉。”两个人同声大笑起来。王语嫣秀美的面庞之上，本来总是隐隐的带着一丝忧色，这时纵声大笑，欢乐之际更增焦虑。段誉心想：“
我若能一辈子逗引你喜笑颜开，此生夫复何求啊？”
不料那王语嫣只欢喜的片刻，眼光中又出现了他那朦朦胧胧的忧思，轻轻地说：“
他老是一本正经的，从来不跟我说这些无聊的事。哎，燕国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”
燕国这四个字钻入段誉耳中，陡然之间许多本来零零碎碎的字眼儿都串联在一起了。慕容氏、燕子坞、参合庄、燕国，段誉是脱口而出啊：“
这位慕容公子是五胡乱华的时候鲜卑人慕容氏的后代，他是胡人，不是中国人。”
王语嫣点头道：“
是的，他是燕国慕容氏的旧王孙，可是已经隔了这几百年了，又何必还念念不忘地记着祖宗旧事？他想做胡人，不做中国人，连中国字也不想识，中国书也不想读。可是我就看不出中国书有什么不好啊。有一次我对他讲啊，我说：‘表哥啊，你说中国书不好，那有什么鲜卑字的书我倒想瞧一瞧啊。’哎呀，他听了就大大的生气了，因为压根就没有鲜卑字的书了。”
他微微地抬起头望着远处缓缓浮动的白云，柔声道：“
他比我大10岁，一直当我是他的小妹妹，以为我除了读书，除了能记住书上的武功之外，什么也不懂。他一直不知道我读书是为他读的，我记那些武功也是为他记的。若不是为了他，我宁可养些小鸡儿啊、小鸭子的玩玩，或者是弹弹琴、写写字。”
段誉颤声道：“
他 真也一点都不知道你对他这么好。
王语嫣说，
我对他好，他当然知道，他待我也是蛮好的，可是啊，我们俩就像同胞兄妹一般的，他除了正经事情之外，从来不跟我讲别的，从来不跟我讲起他有什么心事，也从来不问我有什么心事。
说到这里，玉颊上泛起淡淡的红晕，神态腼腆，目光中露出羞意。段誉本来想跟他开句玩笑，问他你有什么心事啊，但是见到他的厉色娇羞，便不敢唐突佳人，说道，
你也不用老是跟他谈论史事啊武学的，诗词之中不是有什么子夜歌会真诗吗？
此言一出，立即大悔，
就让他含情脉脉无由自答，岂不是好吗？我何必教他法子，当真是傻瓜之极了。
王语嫣更是羞涩，忙道，
那怎么可以的啦，我是规规矩矩的姑娘，怎可提到那些诗词让表哥看得清了。
段誉吁了一口长气，道，
是正该如此，
心下暗骂自己，
段誉啊，你这个家伙不是正人君子。
王语嫣这番心事从来没有跟谁讲过，只是在自己心中千番思量，百遍盘算，今日遇上段誉这个性格随随便便之人，不知怎的竟然对他十分信得过，将心底的柔情蜜意都吐露了出来。其实他暗中思慕表哥阿朱、阿碧以及小茶、小明、幽草等丫鬟，何尝不知啊，只是谁都不说出口来而已。这王语嫣说了一阵子话，心中愁闷稍去，道，
我同你讲了这么许多不相干的闲话，还没有讲到正题，那少林寺到底为了什么要跟我表哥为难呢？
段誉见再也不能拖延了，只得道，
少林寺的方丈啊叫做玄慈大师，他有一个师弟叫玄碑，玄碑大师最擅长的武功乃是韦陀杵。
王语嫣点头道，
那是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第四十八门，一共只有19招杵法，死将出来的时候却极为威猛。
段誉说，
这位玄碑大师啊来到我们大理，在陆凉州的深界寺中啊，不知怎的给人打死了，而敌人伤他的手法正是玄碑大师最擅长的韦陀杵。他们说呀，这种伤人的手法只有姑苏慕容氏才会，叫做什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
王语嫣点头道，
哦，这样讲来倒也有理。
段誉说，除了少林派之外还有别的人也要找慕容氏报仇啊。
王语嫣说，还有些什么人呢？
段誉说，伏牛派有个叫柯百岁的人，他的拿手功夫叫做什么
天灵千岁。
王语嫣说，
哦，那是伏牛派百胜卵编第29招中的第4个变招，虽然招法古怪，却算不当是什么上乘武学，只不过是力道十分刚猛而已。
段誉说，这个人啊也是
正好就死在这天灵千岁这一招之下。他的师弟和徒弟自然是要找慕容氏报仇了。
王语嫣沉吟道：“
那个寇百岁，讲不好是我表哥杀的，玄悲和尚却一定不是。我表哥不会委托出功夫，这门武功难练得很。不过你如果见到我表哥，可不要讲他不会这门武功，更加不可以说是我说的哦。他听了一定要大大的生气的。”
正说到这里，忽听得两个人急奔而来，却是小明和幽草。幽草脸上神色甚是惊慌，气急败坏的说道：“
小姐呀，不好了，夫人吩咐叫阿祖阿碧两个人……”
说到这里他喉头塞住了，一时说不下去。那小明接着说：“
要将他两个人的右手砍了，罚他们擅闯曼陀山庄之罪。又说这两个小丫头倘若再给夫人见到，立刻便砍了脑袋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段玉急了，说道：“
王姑娘啊，你快得想个法儿救救他们才好啊。”
王语嫣也甚为焦急，皱起眉头道：“
哎呀，阿祖阿碧两个是表哥的心腹丫鬟，要是伤残了他们的肢体，我如何对得起表哥呀？幽草啊，他们在哪里呀？”
这幽草和朱碧二女最是交好，听得小姐有意相救，登时生出了一线希望，连忙说：“
啊，夫人吩咐啊，将二人送去花肥房，我求严婆婆迟半个时辰动手，此时赶去求肯夫人呢，还来得及的。”
王语嫣心想，向妈妈求肯多半无用，可是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呀。当下点了点头，带了幽草、小明两个丫鬟，便去了。段玉瞧着王语嫣那轻盈的背影，真想追上去，再跟他说几句话。但是只跨出了一步，便觉得无话可说呀，怔怔地站在那里。回想起适才跟王语嫣的这番对话，不由得痴